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拥有一个赛马场是什么感觉？
拥有赛马场还得拥有马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感觉。
你这个赛马场是就是跟你是什么关系？是承包制吗？
这个赛马场是属于政府的，但是在这个赛马场呢，我们也在了时间非常久了。
多少年？
我们自从参加比赛以来，我觉得那年，我记得那年是在99年开始吧，99年开始进入的这个赛马场。然后以前呢，只是在这个马场呢，只是在比赛。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进入了这个马术的这个培训，然后呢，做了这个马术帮，就做了有6年多了，在马场。
6年多。然后你这是有多少匹马呀？在这儿？
这边现在大小有12匹马。
这些马都是你自己的吗？
对，自己买的，有的有一两匹是自己繁育的小马。
其实我没有家去过其他的马术俱乐部啊，但是，看起来你的这个赛马场上的马相对来说是非常自由的。
对，这个马在这个马场的整体的这个幸福指数是非常好的，
幸福指数
非常高。因为这个场地，我马这个它的天性就是要运动，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来提供这个马在没有工作之余下可以自己的活动，这是一件非常马非常高兴的事情。
所以一般的赛马场他们不工作的时候是关起来吗，还是怎么样？
一般其他的马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它的这个活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比如你关个多长时间，然后出来溜一下，或者是找个打圈的地方打打圈，然后活动一下，然后就又只能回到圈里面去继续关着。
我觉得能从马的眼神里面看出来，就是快乐啊，或者是平静啊，这种情绪。我觉得我就是跟马刚接触了，就来这之后接触了2周嘛，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动物。
这个马，对你说的，就是从眼神啊，从它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状况都可以看得出马是否高兴或者不高兴。就相对在这个马场和外面的一些游客马来相对比较。你看外面的那些游客马
啊，就是拉什海那种啊，
整个眼神就比较很忧郁，然后就感觉整个马的状态就很压抑的那一种，就没有具备那种马的一个天性的一种活泼，蹦蹦跳跳啊的那种感觉。这边的马呢，就是其实，平时照顾喂养也挺好，所以呢，活动的场面，也挺宽，所以呢，我觉得在马在这里还是挺放得开的。
那你在外面看到那种忧郁的马，你作为爱马之人感到心疼吗？
我觉得还是挺可怜的。一个马就是当看到那些马的状态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换一个角度，我会去思考，假如我们是这个马的话，肯定当时的那种心情是非常不舒服，或者是发生不情愿的会站做这个马的吧。
那你看，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些自由溜达的马，就是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它们是什么品种的？ 都有哪几种？
前面这些马的品种有很多种，你看像青城，青城就属于一个温血马，
嗯，
有温血马，有半血。
温血是啥意思？
温血是一种血统。
哦，
温血马呢，很适合用于像国际的赛的一些舞步啊、障碍啊，马场教学，
嗯，
使用这个温血的非常合适。
嗯，
也有这个半血马。半血有很多，有那个微半血、纯半血，
嗯，
阿拉伯半血，
嗯，
等等很多，就是一个血统的马和其他的一个血统的马，改良以后形成的马，可能血统基因它就可能有点混杂，
嗯，
就称之半血。也有我们的这个滇马，就个头小的这个叫滇马，
嗯，
早期叫大理马，后期叫滇马。这个滇马呢，就是也属于
就是茶马古道原来的
对一个本土马。
嗯，
这种马的体型呢，它相对的体型呢比较小，体型比较小呢，很适于云南的这边的一些承载运输的一些交通工具，非常用起来非常好用，
嗯，
它的越野功能各方面都挺好，挺强的，耐力也比较好。
嗯，所以在这种滇马在你们这儿就是教学马是吧？
对。早期就是发现这个滇马其实用于教学非常好，
吃苦耐劳。
嗯，它的有些滇马的品相结构还是挺精致的。
嗯，
打理一下，然后经过调整，
嗯，
调教了一段时间后，再教学给小孩子用还是比较好。
嗯嗯，云朵那种是什么马？就是
云朵就是当地的一个滇马。
哦。就是我们看起来身材矮小一点的，一般都是滇马。
对，有滇马，矮小的也，大多数就是属于应该就是滇马。
那你们这里最厉害，或者说比赛就是最怎么说？最适于比赛的是哪匹马？
竞技这个叫赛马。
对。
赛马的话，一般现在很多都用那个纯血马。
嗯，
纯血马，属于一种热血型的马，它在竞技方面那个爆发力啊都特别好。
嗯，
所以在竞技方面，大家一般都会选择用这个纯血马来打比赛。
嗯，比赛分什么样的这个竞技类型啊？
竞技目前像我们大理这边有，就统称为一个叫大理这边以前叫民族赛马节，
嗯，
后来，成了那个改成了赛马大会，然后呢，全国各地的那个，邀请全国各地的那个马术俱乐部都会前来参加，也有民族的这个赛马，然后呢，它分为 A 组和 B 组，混合组和民族组，
嗯，
他以那个马的一个身高来衡量，1.5米以上的就是分到那个混合组，1.5米以下就是成那个分成那个民族组。基本所有的这个马匹的血统都是比较好，现在。
嗯。然后什么项目？
项目
跑得快吗？
速度，哎呀，还有走马。
走马
还有马上的一些项目，
嗯，
马上射箭啊，跑马石哈达，以前还有一个射击，但是现在
射击呀，
对，马上射击，
嗯，
现在好像这个枪政府把那个管得比较严，
嗯，
所以，
okay。 然后参加这个赛马的骑手一般都是比如说少数民族从小就在马背上这种。
对，参加这个比赛的，现在俱乐部很多，大的俱乐部就有培养了一些很多的，
嗯，
这个专业的一些骑手，
嗯，
也有来自民间很多地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族式的一些骑手，
嗯，
各他们骑马的姿势方式都不同，有的还是很专业的奔骑、飘骑。也有一些就是民族式的一些场骑，
嗯，
都不一样。
那他们和马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吗？就比如说我是一骑手，然后这就是我一直用的马，就是他们和马是一种相对来说固定且默契的关系吗？
这个一般一般这个在外面的俱乐部里面，他会分的有一个叫他叫一个叫驯马师，一个叫骑师啊。但是在民族我们这边大多数都是基本他比赛的规程规定也是一对一的，就是一人一马制，所以呢他这这个马呢，
但我意思是他比赛用的马一般来说就是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对应的那匹自己的马。
对呀、啊、都是自己的马。
嗯， 嗯，所以就是除了马的这个比如说血统和能力还有他自己的技巧之外，他和马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可很重要，
培养默契是吧？
对对对、
嗯、
在平时训练的过程你和马的这个沟通，你包括一些对马的一些照顾、这个都很重要，人马之间培养的这个感情建立起来。
那比如说这么多匹马里面，你和哪匹马是建立感情时间比较长的？你们训练过？
我觉得这里面的马给我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应该是黑豹。
黑豹
啊、
嗯哦，
对，黑豹
最猛的这个。
黑豹这个马，
为什么别的马都可以自由奔跑，黑豹就要被圈在一个小圈圈里？
因为黑豹是一匹公马嘛。
嗯。
公马这个平时管理也比较麻烦，因为马场还有母马。所以呢他可能如果要给他放出来的话，他会因母马而会对其他的这些马会打会咬啊会踢啊，这些马会给其他的马带来伤害。
那黑豹的他本身的性格是一匹什么样的马？
黑豹是一个糟书马，它是一个属于伊利马，但是这个马呢它的血统呢也有一点属于那种，
他长得很漂亮啊。
奥洛夫，对，
奥洛夫，
嗯，
奥洛夫是什么意思？
是那个俄罗斯的一种马，
嗯嗯，
还是比较出名的那个马。
这匹马你参加过比赛吗？
这匹马我个人没参加过，但是这个马还是拿过不少的好成绩。
嗯，
这个马它专跑那个5000米，它是拿过很多次第一。第二，对，
全国的第一第二。
对，
嗯，
好成绩。这个马
好厉害，
平时其实性格挺温顺的，就是
我也觉得呀，
它
脾气挺好的。
你马鞍背上那个水乐带上的话，它的整个状态就很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所以它这种比赛获奖的就会升值吗？这个马？
相对目前这个市场呢，就是马，只要你跑出好的成绩，都会升值。
哦，那比如说这个你买的时候多少钱？现在如果卖多少钱？
如果你买的时候啊，买一个便宜的，到时候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调教以后，这个马跑出来好成绩了，这个卖的这个价肯定就是比买的时候就是
翻好几倍。哦，所以有人做马的投资是吧？
赛马这一块现在很多人地方都是基本怎么说，民族的这个群众基础还是比较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反正这方面的这个活动。很多人现在很多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好了，都喜欢去买马。
都有钱了。
没钱的也反正想办法去找钱。如果你喜欢，
就是我们北京人买包，你们这是买马。有钱了买马。
对，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对马的一个情节嘛。
你是什么那个少数民族？
我是彝族。
彝族，彝族它本身是擅长骑马的这么一个民族吗？一般我们的印象里不是蒙古和新疆的这个血统。
彝族其实也是一个游牧民族
啊，
像我们这个支系是以前是从凉山，好像民国8年的时候从凉山迁居过来的。
嗯，
然后呢一路上呢就是那个前辈就是 一路放牧游牧，一直跨过吉川家到这个我们这个大理来的。所以我还有一个对这个马的这个渊源呢，其实来自于这个生活很重要。
嗯，
我们那个老家呢，以前是属于那个山区，没有公路的，很多的这个交通啊、运输的这个这个工具，都必须要用到这个马。
嗯，
所以呢，生活中是和马是离不开的。
嗯，
后来
你就从小就骑马？
对，后来这个后来这个路也修了，交通也被取缔了，然后这个马的很多功能性就退化了很多。但是随着这个竞技啊、娱乐啊这些东西又出来，
那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这个可以是你的职业和一直在做的事情啊？
我这个跟家族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做这个事情，这个以前从那个爷爷，我爷爷辈就开始，我爷爷那个特别喜欢马，也特别就是喜欢，好马，而且，然后大理这边三一街就组织了一次比赛以后，就每年都有踊跃的积极的参加。记得是84年，我爷爷开始参加的是84年开始以后，就一直就没缺席，就到了今年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就断了一年。然后呢，到我父亲那一辈，以前主要是还是比赛，后来呢，我觉得这个马不养，也不可能把它扔了吧，还是喜欢，然后没办法，那想办法还是把这个马养起来，养起来以后做了这个教学啊，运营起来，经营起来，然后把一些收取的一些费用反过来养马，把这个支撑起来。
所以你赚的钱都回来养马了，
赚
越养越多。
对，赚的钱能够把马养好都挺不错。养马成本还是挺高的，人吃马喝的。
一年一匹马要饲料就要多少钱？
饲料这个我就像我们云南这边的，你为养草的话到这边就1块钱一斤。
嗯，
那一匹马一天就要差不多吃到20斤。
嗯，
1块钱一斤吃，光是在草这一块你就要花个10-20块钱。然后呢，料你每天一匹马给喂10斤。
嗯，
一斤料折个2.5块，也差不多就是25块。
嗯，
然后呢，水费啊、电费七七八八的杂七杂八的费，一匹马不也怎么的还是50-60块钱。这个是最低的一个成本，养的比较次的那种，基本还是把马的基本营养啊保障。
所以一匹马就算不比赛的话一年也要10000多。
哎，这个是对对对。很
那在北京上海什么的会更贵啊，对吧？因为你们这儿毕竟原料还是挺
充足。这个只仅仅是吃的，但是你平时你还得雇人家养马的，你还要雇小马工啊、饲养员，然后你也得打理啊这些马，你平时还给你递一个马蹄铁啊，偶尔伤风感冒吃药啊。
你觉得你爱马是爱什么部分，或者说什么方面？你是比如说你是爱你骑上马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骑马这个运动，还是马这种动物，还是说你跟他们的某种关系？
我觉得都挺好。我觉得这个马首先给我的感觉就和其他的动物是没法相比的。
是吗？
它整个的这个体态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那个马的一些眼神啊，马的一些动作啊，马的一些思维，这些方面我都特别喜欢。然后呢，包括马的一些
马的思维你怎么知道？
就是马的一些智商啊，智商它比较聪明，它比较懂人性嘛，这个马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养这个马呢， 说到马，其实还是要给它视为，在我这里是真的是视为一个很好的一群伙伴。
嗯，你觉得会比你的人类的朋友更像朋友吗？就是你跟他们沟通起来会更直接吗？
我觉得这个比较亲密吧。
哦，
我觉得和
因为对于内向的人来说是有可能的，就是跟某种动物的关系其实反而胜于跟人类的关系。
对对对，有些真的比他在心里的地位还是比挺高的，很高的这个马。
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聊到那个新来的那匹小爹马，他之前有一匹白色的，教学马去世了，所以你买了这匹新的嘛。那马去世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呢？尤其是已经跟了你，
这个你要看是怎么去世的啊。就是意外的话，我会很伤心。但是他到一定的年龄去世的话，我觉得是一种解脱，对他来说是一种归宿，所以我倒法是
干了一辈子活了。
对对，我觉得他是一种解脱。
哎呀，
我觉得他，我反而是为他高兴。但是你说一个，除非一个意外或者是马一些受伤的话，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这里面的马有你更喜欢一些的吗？或者最喜欢的？
哎，我觉得因为
都是你的孩子，
这个我们在后期的这个挑马选马留下来的马都喜欢。
嗯，
因为有些做教学啊，做比赛，一些不能用的马或者习惯不好的马，我们都一般很少用。对。
所以前几天上着课，你突然消失了，接了这匹，朝云。他为什么你当时的表情是如此的激动呢？你当你接了一匹新的马，挑选了之后，新的马那个接回来的时候，
因为他就像一个新的生命，又在我的这个小圈范围里面又诞生了，
感觉生了个孩子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肯定可以高兴，而且这个马。给我的感觉啊，整个眼神啊，反正就是非常有缘分的那种感觉。
哦，
我觉得
你觉得你和马有缘，就是这匹马有缘分。
对，有些我很相信这个缘分。
哦，
因为这些马都其实来自不很多，
对，它们
的
产地都是什么地方？
对对对，都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都有什么地方？
比如来自这边有新疆、内蒙的，还有来自北京的，还有反正周边各地的马，
不同血统不同产地，
不同血统不同。
你看缘分是第一眼的一见钟情的那种缘分是吗？
就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视以后，我觉得就是你去看马看你了，这个相互的一个眼神的一个沟通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挺吸引我的这个马。
那没有缘分的是为什么？你觉得会没有缘分？比如你看到他的感觉是很陌生是吗？
我觉得不喜欢，我觉得这个马我
面不善，
面不善，或者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就觉得
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对，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我就不去考虑。
你朋友一样，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骑马这种运动？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家就在门口，我也不会接触这个运动。然后其实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少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电影里面或者是北京上海这种马场我们去看一看的话，会觉得第一这是一个贵族运动，很贵，然后第二就是感觉上还是挺专业挺难的。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到后面是障碍啊，就这些这个不同的这个项目。但是这两天我自己骑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你和马之间建立关系和学会一些技巧还是蛮快的。就当然任何运动到后面都你想变得厉害都很难，但是就是它这个运动对我来说的乐趣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觉得。所以能不能为没有接触过的人介绍一下，就是大概是如果你学习骑马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 马啊，骑马现在统称这个叫马术啊。
马术，
这既然是一个学术，它肯定就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一些，
听起来很高端，
对对，很那种。但是我觉得从个人出发点，我觉得首先呢，是你自己热不热爱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如果你由衷的喜欢骑马、爱马的话，
嗯，
我觉得你对马的这个建立的一些感情啊。建立的骑马的一些学术的上的一些技巧啊，我觉得你就会很专注。
所以你反而觉得其实就像可可一样，就是我爱马这个是第一步的。
对对对，
不是说你身体条件或者是你努力学习。
而且这个马这个骑马呢，贵在于还是其实刚开始学马术的时候还是挺累的，它也是相对是一个体力活，
是
还是贵在一个坚持。
啊，所以就是一开始其实就是跟着马，就是具体介绍一下，比如说对于初学者的话，因为我还蛮想推荐我一些，比如北京的朋友，来，你真的是可以专门飞过来体验吗？因为你在北京上这种课的那个成本都已经可以覆盖你机票在这住，来专门来学骑马，对不对？这边就是成本比较低，然后马的状态比较自由。就是那一般来说，就是你最开始会学什么，然后怎么去进阶，然后到什么程度是属于，比如说是一个中等水平。
这个呢，我们会有相对会设了一套还是系统的马术课。到这边先来体验。对这个马首先要进入就是一些安全知识的一些讲解。人和马的一些亲和。然后
给他刷毛，
对，照顾马，建立一些感情。然后呢，会对一些装备的介绍。比如上马下马啊，慢步骑乘、快步骑乘啊，等等之类的，会设定一些相关的课程。来进入这个，觉得这个个人的一些可能对马的这个。马背上这个发挥学习进度比较快的人呢，我觉得就他可能相对要快一点，可能慢的时候呢可能要相对慢一点。至于这个马的这个，我还是觉得要个人，还是要喜不喜欢这项运动很重要。骑马对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现在说的什么马会对一些释放啊、塑身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
就全身运动，
对，
它是一个全身运动，
这个都很能
体现。第二天哪儿都疼。我觉得你就是之前第一节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讲到的专注，我前两天录播客跟一个开帆船的大哥，其实发现就最后不同的运动还是蛮。悟到的东西还是很相像的，就是他说他开帆船最后就是人船合一，然后我就想起来你跟我说其实最后骑马也是人马合一。就是这种专注最后合一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在有几次课的就可能就是短暂的一两分钟体会过，但是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对对，他这个马是一个动物，他有自己的一些思维，有自己的一些情绪，就是两个立体结合成为一个立体，然后呢，你要让马明白你要干什么，然后要让马怎么服从你，你所想的这个指令，然后呢，让马不能有任何的不情愿，等等之类的反常的一些情绪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当你跨到马背上的那一刻起啊，你首先第一件事情都是要站在这个马的这个角度，更多的去为它去思考，为它更多的去帮助它。
比如说它累不累？
对对，它舒服不舒服？它想干嘛？哎，它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是不是应该安抚一下或者鼓励一下它？从由衷的这些方面啊，去懂得。爱护保护他，我就觉得这个
是只有你这样想还是所有骑马的人都这样啊？
我觉得学马术应该都是这样想的。不是因为这个马骑马不是纯粹的去玩啊， 也不是说啊，我就个人觉得啊开心，个人就可以。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鲜活的一个生命。
嗯，
所以呢，
嗯，
更多的我们要把它视为很好的一个朋友。
嗯，
的一个关系去处，就这样才能，我觉得才能才能达到更多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
所以其实你说的这种人马的关系，也可能只有在这样的马术的场地，和专业的人去聊、去练习，才有可能感受到。我觉得大部分人接触骑马都是游客嘛，就是比如说我在古巴或者是丽江，对吧？那你就骑马上山，骑马绕一圈湖，就这种情况下，好像没有感觉到你说的这种动物的这种
那个
对它的尊重。嗯
啊，对，我就是你游客嘛，其实更多的就是它的大概的这一个就性质，就是一种走马观花，就是
走马观花。
很多的其实站在那个人的心里，其实他不是注重的就在于一些骑马，他更多的是可能是感受一下这个马背的感觉，然后呢看看周边的风景啊，哎呀，拍拍照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提到这个马术，你既然要学这个马术，你更多的是还是要以这个心去来面对这个事情。
你觉得他会感受到你的这种爱和就是爱吧？
那肯定
可以感受到吗？
肯定会感受到。
嗯。
马给你的反馈都是很鲜明的。
是吧？
对。
是他的动作眼神，
动作眼神，包括一些在骑乘的过程中，包括一些包括一些他的那个服从的一些表现，都能感觉出来，哎，这个马反馈的一些反馈的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你有遇到过非常危险的时候吗？因为马术其实听起来挺危险的。
马术真的是一项还是高危的一项运动，
是吧？
你像我做那个我们骑马比赛的时候，我这个手锁骨也断过，反正
你摔下来断的。
对，我们那个是做了一个特技，那个难度也比较高。
什么样的特技？
就是那个是跑马什哈达，那个跑马什哈达的时候，人马的那个
跑马捡那个哈达，
对对对，重心偏离了，
我靠，
然后整个。就在那块就在那、就在那里、然后整个人马都摔了下来，然后我摔到前面去了，那个马翻了两道滚，然后
马也翻了
啊、对，整个马都压到我的整个这个肩上，
马压在你身上，
对，那个力量很大。
天哪，几百公斤。那不是所有观众都看到了吗？
训练的时候
啊、训练的时候、
对对对，训练的时候、
天哪，那是这里面的某一匹马吗？
没有，那个马不是我的马。那天我是教练，然后呢，很多运动员在训练嘛，然后我是在示范了一下，示范了一下，教了一些动作，然后呢，我感觉那个马当时，也就是从那个牧场拉过来也没多长时间，各种体力啊。营养啊，这些都不足，所以我腿脚呢力量也不足，所以就失蹄了，就翻了。
所以骑马其实还是一个挺顺势而为的东西，就是人家累了，人家没有力气了，你再怎么强迫，
对，
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是是，
而且我能感觉到，就是教练对于马的尊重，其实反而也能减少这些危险。就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青羊这种马失前蹄，其实他就是他累了，然后那你如果跟这个学员或者你的顾客去沟通的话，能理解的话，就是那你就可以转天，或者是时间短一点，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课程，然后去，比如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然后去坚持上完这节课，那可能危险就在最后的几分钟。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一般提倡的都是，首先是上课的马是不是马的状态，我们是非常要看这个马的状态。它的状态体力不行的话，我们就都不会选择去强行的去上课，让客人去骑。
那你的这个顾客都来自于大理吗？还是也有别的地方？
我这边的客人呢，小朋友比较多啊、大部分的是有
从几岁开始就可以学啊？
常住大理的，我这边最小的有，系统的学习的有一个三岁的，
三四岁开始系统学，
开始慢慢的学。
嗯、
他我们分一个阶段，他有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就慢慢的学。
嗯，
也有成人。
成人一般就是玩耍体验是吗？
也没有，也是认认真真的还是在学马。
所以大理本地的比较多。
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也很多。
嗯，因为你们很有名嘛，你们在大理就是唯一的一个马场吧，应该是。
对，这个我们做的这个马场其实是属于我们大理这个马术协会下属的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对外这个培训的一个机构。
哦，就是这么官方的一个机构。
对，
我那天才知道你是大理马术协会秘书长。
啊，对对，
这么厉害。嗯，那那个你们现在的这个骑马教学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吗？对于你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唯一的收入来源，都是教学这一块。
嗯
嗯，赛马呢，奖金现在奖金也云南这边的奖金也不高。
嗯，
然后呢，你骑手啊、饲养啊这些成本除了，就基本没什么。
哦，
然后
你也不舍得卖。
然后呢，没奖金的话，你就只能，你也就只能就这样。还是要自己掏着钱，还是要去把它去养了。
所以有时候是赔本啊，比如说今年。
对啊，很正常。
是吗？
嗯，对。
今年就是影响有多大呢？就是你的学员少了多少？
哎呦，今年冲击比较大，今年啊，学员很多，50%-60%都没来了，很多上课约课的人特别少。
嗯，
包括我们平时也要做很这个暑期啊、寒假啊，我们都做一些营，来增加一些收入。
哦，跑得好漂亮哦。
这马感觉有个腿不舒服的样子。
这你都能感觉出来？
对，他跑完了过来的时候。
哦，
是不是马蹄挺落了？
哇，你好细心啊。所以我们就是所说的那种马的品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什么汗血宝马的这种有没有啊？
这里面有一批那个白色的那个也是一个汗血。
哦，
这个是我们马会会长的马。它是用来自己骑着玩的。
那这匹是比如说会比赛吗？
这匹还小。这匹还小，是在一个刚调教的一个过程。
你在就是你比如说做了现在的这个工作也比较稳定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说这就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儿那种感觉吗？
从进入这个东西以后，我就觉得就没考虑过其他的事，反正其他的事我也不会做。
那
就只会养养马。
那这个工作中，你最不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这个工作中最不喜欢的，可能也是对客人的有些客人的一些挑剔吧。我觉得，
有一些刁蛮的客人，是吗？
对，客人的挑剔，我觉得
他们会怎样？
会很难伺候。这个时候，我从心里面还是觉得真的很不舒服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他们会挑剔什么呢？
他会挑剔一些关于一些马啊，包括有些客人呢，在草原上啊，可能是就像你说的，在景区啊骑马啊。当然我骑过马，我会骑马，所以这个马不用教练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呢，我们都会说这个不可以，因为我们这边一般你包括你会骑乘的马，我们教练都会在旁边盯着，因为你。会骑马有可能你刚来接触到这边马场的一个新马，很多马的一些性格啊各种方面，我们都得跟客人交代一下，说清楚。所以像这样的客人呢我都很不喜欢接。
但你会想到有可能比如说今年的这种经济危机，你会担心吗？就是对于你的经济状况，包括
这个是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这个是这个疫情弄的这个客源逐渐减少，这个相当于就断了马的这个一些后路。
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最差的结果这个还没想，反正不管怎么说先把马养活了再说呗。
难道有可能活不了吗？就是或者
我觉得这几个马是应该没问题的，因为自己林肯出去做个工作啊什么之类的，
你出去打工要养他们。
对，你还是要得把他们养活啊，不然这么多鲜活的生命你说能怎么办？
你家乡的人都在就是做什么就干嘛？
我们那家乡的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是很多人都在跟这个还是对相关的这个马在打交道，包括很多做了一些骑手啊，包括也培养出来一些在国内很出名的一些国内顶级骑手，还有也在马术俱乐部上班啊做教练啊等等，也很多。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村以前被早誉为是一个民族的赛马村。
你们叫什么村？
我们那个叫陆家村。
陆家村，彝族陆家村。
对对。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像我这样都很喜欢爱都很爱马。
所以你们村的人其实比如说做骑手比赛是不会输蒙古和内蒙和那个新疆的这些民族的骑手的。
这个比赛这个输赢是很正常，但是也我们就有几位骑手在全国上都拿过冠军啊，就是在全国的少数民族的包括一些马上的一些射击射箭，还有这个速度马，都还是力压了这个其他队的这个马。
你自己是从运动员转为这个？
对，我以前是一个运动员。
你是什么哪个项目？
我最早的是骑的是还是速度马。那个时候没那么专业，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比较上去就是场骑，那个现在来说叫做牧民竞技啊，那个叫叫民俗式的骑法比较多。然后后来
场骑就是没有马鞍。
对对对，场骑。
天
哪。然后后来体重啊各种不行了。
体重不行了什么意思？
就是
你的体重不行了。
体重重了。对，
体重重了，
对马的这个负重非常有要求。
他能感觉就对于马来说
越重对马来是一种越是一种负担嘛。
对，是，但是会他会那么敏感吗？就是比如说你长十斤二斤，
对他来说他都会很卖力的做一个速度马来说，但是他的体力这个消耗就跟其他体重轻的人骑这个就比较吃亏了。
OK，
所以在比赛速度嘛，一般都体型都会选择体型比较瘦小的人，就是比较轻的人。
我这种，我可以。
然后后来转型做后来就是骑那种，马上三项的一些比赛，射箭、沙哈达、射击。
比如说马上射箭。这个难度我听起来也觉得太高了吧？
这个还好，但是对可能没练过的人来说，难度确实是很高。
那比如说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这种，就是障碍啊，或者是快速的跑步啊，就这种，就说白了，就看起来很好看的这些，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要训练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啊？
这个周期会很长，包括一些障碍的话，这个你说简单的可以跳跃一下，这个可以相对还比较快。你要是达到一个比赛，像那种它障碍分你看分它的高度啊有多高的，越高的障碍包括调整这个马都会 会可能花花时间。像速度马这是会骑，这个相对还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快一点。
嗯
嗯，
就骑就是只是竞速的话，
嗯，对。
你未来还想比赛吗？
允许我还会比赛。我现在还想比赛射箭啊、十哈八等之类的。现在速度马是比不了。
速度马是因为有体重限制，其他的 OK。那就是因为你自己还非常喜欢这种马背上的感觉嘛，对吧？
对啊，在马背上就。其实人上这个马背就是其实就是很多包袱感觉就都甩开了，就
但是普通人是相反的吧，上了马背觉得这个危险那个危险、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如果这样如果那样，他突然而且尤其是他发生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心理阴影、你怎么克服
紧张，但是你放松下来什么都已经好了其实。
嗯，你也不会有心理阴影，比如对于你这个严重的事故这一次。
没有，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起码摔一下是很正常的。如果对你来说造成一个阴影的话，你可能对你这个以后的这个事业就会，我觉得这个对他是非常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放松这两个字是所有的教练教所有项目的运动员就是都是这一个要求，但是最难达到的，因为放松是一种心理状态，它不是一个动作，就是说你把手抬起来或者你把手背后这么简单，它是可以强制自己去做到的，对吗？放就是这种所有的心理状态，其实我们的心是不由自主的，你的所有的紧张恐惧和不放松都是不由自主的。
这个
我觉得挺难的。
这个我们一般教练会根据，当然有些一上马背，哎，引领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教练在，就是把客人引领的一个过程，从地面到马背上的这个引领，包括给一个孩子，其实他刚开始哎非常怕嘛，然后你通过一个引领，慢慢的把他带到一个马背上，哎，感觉。哎，其实在马背上就这么一回事，挺好玩的。哎，小孩子就玩着玩着就开心了啊，就什么都不想了啊。这大人都一样啊，这个过程也很重要。然后上了马背，哎，都有哎感觉，哎，其实放松下来都好。
你有特别印象深刻或者引以为傲的学生吗？你教过的人里面？
有，这个还是挺多的，就是。学生小孩的特别小孩子有些就是强行就是把父母可能就是要求啊，父母要求就是都想把让自己学习孩子可能有些比较天生就比较胆小的，特别就要想让他骑骑马啊练的，然后呢就会可能一直鼓励或者就是把他强行的抱到这个马背上啊，然后呢哭啊闹啊然后不停的哄，慢慢的哭着哭着哭着哭哭，歇的时候，哎，整个状态，其实他已经在哭的那个过程中，已经身体各种都在马背上已经感觉到、
协调了，
协调了，对。
那有最专业的这个选手被你培养出来的是去比赛了是吗？
现在专业的我们这边去比在比赛的人都有很多了。小孩子我还目前还没有去比赛的，去专业的比赛这个还没有。
那你现在既是一个运动员，又是一个教练，还是一个这种也算是一个公司对吧？就是也算是一个商业的这个经营者。你觉得你对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成功的定义和目标是什么？在这个阶段。
成功第一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其实就是养更多的
养更多的马
更多的马更好的马，让更多的人来来骑马啊，能找到这个马背上的一些快乐啊。然后呢这个定义呢我觉得 骑马真的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一个得到一些锻炼，而且还有跟动物之间的一些沟通，像小孩子的一些自信啊，缺乏一些沟通能力啊，身体的协调啊，这些都得到一些培养。我觉得骑马简单的来说就是既玩到了也得到了。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在苍山脚下白云底下这个骑马还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你跟动物和自然的这种关系不是在一个现代的俱乐部式的这种现代建筑的这个马场里面，而是就是在山底下云底下。马也是一种很单纯很善良的动物。我觉得我能从清晨的那个清扬的那个眼神和一些行动里面，我就觉得他有一种，有的时候有一种那种特别智慧的禅定的状态，就是我对，就是非常专注，非常的很定，心很定，很清澈，对，很清澈，他的眼神也很清澈，那种状态确实和孩子是比较相配的。
是的，是的。
我觉得成年人有很多的杂念，就是我想驾驭他，对，我上马了嘛，我想驾驭他。其实你会发现最后你的愤怒，比如说他不听我的话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你对你自己的愤怒。
是是是，
是你无法驾驭你自己，
是是，
但是你又想掌控你自己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矛盾。
嗯，
所以其实挺能发现自己的在马背上面。
是，
所以其实今年虽然收成不太好，但是我感觉你每天也还是挺幸福的。我看到你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幸福的。
我觉得也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跟马待在一块其实比较踏实，就像你说的这个苍山白云脚下啊，在这边啊，我觉得这个待着和马那个共荣其乐，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主要是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事情，然后呢自己又能做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你现在此刻的状态坐在这儿俯瞰这个马场的这些马，我觉得简直就跟一个国王一样。
国王一样。
真的真的，就是我们所羡慕的很多状态其实都是相对的。你就每个人都羡慕自由，羡慕有权利，羡慕做梦想自己能做的事儿，就是好像那是一个很远的事儿。其实那个就是很多文艺青年不是说喂马劈柴环游世界吗？其实我来大理我就发现，哦，原来好像第一天就可以这样。你来这儿喂马不就行了吗？然后你找你我们那个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灶台就是要生火的，就是需要劈柴的，你自己去劈柴生火不就完了吗？然后环游世界你就走一走不就环游世界了？就是好像你梦想的东西没有你想的那么遥远。
对对对，
你就是你梦想成为国王，你现在在这儿，你看着这些马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子民就是国王。挺幸福的。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个感觉。咱看到这些马，能健健康康啊，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高兴的一个事情。养马就是一个最头疼，就是马生病啊，或者就是受伤啊，所以在饲养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没有专门给马的医生吧，像兽医这种。
兽医有。兽医也有，但是一些小毛病我们自己都可以处理。你养马你要去懂得如何，
就养孩子挺像的。
对对对，就跟孩子一样，爱伤风感冒爱吃什么药，怎么一个要怎么治疗怎么处理。
哎，我看这些马吃草我每次觉得很神奇，就是他们只吃素，他们怎么那么有力气啊，然后干这么多活儿还这么智商这么高，就是他们的能量好像很容易获取。
其实他们其实也生活方式很简单。
是啊，
就要给他一片草原啊就行。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在这看，但是我也看过一些纪录片啊什么的，就是尤其在中国大部分的马还是并不是这样的状态，是 一种工具的状态。
它这个其实你看就是我们拿中国来说，这个新疆内蒙那个大草原啊、
嗯、
其实很多牧民一般就是到冬季的时候，快到冬季的时候，他都会准备很多的这个草花粮。
嗯，
来、
嗯、
下雪的时候，你那个草原上根本马就没法吃的，所以呢，他肯、嗯、其实，当然有些马也是一年四季都在外，就是在一年四季都是可能在野外生存啊，风餐露宿的，反正就是那种也是非常马的那个。生命力也是非常顽强的，
是
啊、
嗯，是。有些山路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特别是像云南的、嗯、云南的这种山，我刚才说到为什么云南很适合用这个生活，以前为什么大家都用这个滇马？啊，其实滇马个小，但是就是对云南的这种地势来说，也只有这种滇马。比较合适，
嗯，
走这个山路啊，啊，大的马可能对这个路面，路面陡啊，窄小的这种路面呢，反正就是非常体现出来非常那个不灵活。
嗯嗯嗯。所以小的反而安全一些，是吧？
对对，小的比较安全一些。
其实马也挺容易害怕的，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也挺容易害怕的。
马其实马是真的，它恐惧起来是真的是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马害怕起来是什么状态呢？
紧张，就是它的表现出
走不动道还是怎么样？
它可能会表现出很多反常的一些动作，
嗯，
包括刨地呀、啊，或者是、
嗯、
多啊，眼神都能表现出这个马。是一个什么状态？是非常害怕、恐惧。
那怎么看出来他开心呢？特别开心，
其实就他特不太轻松啊
啊，
就是
悠然自得。
对对，悠然自得，就是叫着跑来跑去，很轻松的尾巴竖起来，哎，这个马
啊，
其实就是他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那他和人的这个亲密程度啊，就是。马和人的这种关系是不是有点像狗？其实它也是经过了很多代的这种，就是在已经是在人和马基因里面的一种东西。
马就是其实也跟养狗还是真的很相似。
嗯，
你长时间给它相处了，它会对你的这个建立了这个信任以后，
嗯
啊，狗也是一样啊，它知道谁是它主人，马也是这样啊，主人是谁啊？包括就像我们平时来这上马术课，为什么之前我有一个和马这个一个互动的一个环节，
嗯
啊、你要给他刷马照顾马、
嗯、
用喂喂马，这些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任啊，让马不要产生对你的一个恐惧啊、害怕紧张、让马充分的放松下来。
他对气味敏感吗？就是他比如通过气味去辨别哪一个人吗？
我觉得对人体的气味这个还好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
那比如说就是你有不同的学员，他能去分辨这个是谁那个是谁吗？时间长了
就是马最很马有个记忆都是从嗅觉来分别的
啊、是吧。
嗯，嗅觉是他能储存这个嗅觉的这个记忆非常好、反而马的视力是不是很好的
啊？但是它眼睛很大哎，我以为它视力很好。
马的其实视力不是很好、
哦，
嗅觉它主要还是听，然后判断，也就是、
哦。所以你跟马站在它面前，让它闻你，
嗯，
和这个跟它说话，它能听见，它其实是可以分辨的。
对对对。
其实每一匹马的脾气也很不一样。你看那天的那个小土豆，那个土豆，我朋友觉得非常难以驾驭。
每个马的性格都不一样。
你觉得你了解这里的每一匹马吗？从内心上？
我养的这个马，我肯定也了解。
那他们了解你吗？
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是比较了解我，像土豆啊，
嗯，
就是可能，换一个其他的教练啊，或就是一个刚来的教练，可能这个土豆他会明白啊，这个教练，反正像我们经常长时间跟他接触的时候，包括一些口语啊，一些动作上的会给他一些沟通的话，他会相对会好一点。
嗯，啊，那如果你状态很低，和你比较难过的时候，他能感觉出来吗？
我们这个，我们觉得我们状态低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一般也不会去跟马这个去上课啊，或者是做什么工作之类的。我觉得他
为什么你怕影响他？
对，马是非常能辨别出你的情绪的。
是吗？
包括你上了这个马啊，上了这个马背，就是感觉你紧张，他都能。完全能感受得到。那你包括你一个初学者，哎，上来，哎，他就马上就会侦查到啊，你这个
新来的
啊，
什么都
不
会，
不懂这，他也会也有一个反侦查，就是他也会
反侦查，
他会反就是会欺负你啊，反正你不会起，我爱怎么就怎么。啊，但是换一个人，哎，一些基本简单的几个动作，他就明白，啊，这个人啊，是什么一回事，然后他整体的这个专注力啊，啊，积极性啊，这些都会马上表现出来。
有点油滑。
特别马场，马场教学马待的时间长了，这个教学马就非常。有这个表现的，
老谋深算啊，
对，老谋深算啊。
其实我还蛮就是想推荐我朋友，比如说就你觉得从北京上海如果来这儿待一周，哪怕他在北京上海已经学过马了，你就是会有一个挺不一样的体验吗？
对，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环境是和其他马场的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嗯。
首先呢，这个马场的整个的这个视觉啊，
真的很美，真的很美。
真的视觉，我觉得还是比较享受的一个马场，和其他的那个俱乐部，特别是在室内那个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之前的这个理念是比较做一个低端土地气的东西开始做，就是还是要比较接地气一点，我觉得这个很符合整个环境啊，
嗯，
就是
挺朴素的，
对对，这个感觉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其实没有想过要这辈子可以，其实可以不离开这个马场，你觉得 OK 的？
对，
嗯。
这个马场，跟我们陪伴的这个童年的记忆也非常多。之前政府很多都是想说把这个马场扩建一下，或者是，开发一些什么产品项目，我们都其实我们都从内心上来说是真的是非常不情愿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马场保留了很多的一些记忆，包括。像这个马场跑道虽然只有500米，但是这个赛马场每年的这个农历3月15，这个所有的这个位置坐的是观众是爆满的，而且这个观众呢每天比赛期间每天8-9点钟以及整个场地就是疯了，而且外面还有很多人，包括你看以前人实在看不到爬到那个树上去看，然后
爬到树上，
对，马民的这个热情非常高，它观赏性也比较好，
就跟西班牙看斗牛一样，
对对对，它整体的这个观赏性非常好，因为这个跑道啊，一圈一圈跑道，当然跑很大的那个跑道对马来说是一个跑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它可能对观赏期就不是没有这么好
啊，因为就远处就看不到了，
对对对，远处就看不到
了。OK， 这个大哥骑的这匹马好像很健壮。
这个马是一个纯血马，也是在刚在调教的一个马。
他也是一个骑手，专业骑手。
对，他是一个专业骑手。
所以其实我也是觉得不是说学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也是有空就来，我觉得就是这种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人与人的关系吧，就是在这个马场里面还是挺奇妙的。嗯，挺奇妙的。而且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想采访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和马的中间的这种关系，这种爱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一个很感人的，对我来说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对，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以后那个来的话，可不可以打折之类的？
我们这边的这个收费在全国来说
最低，
真的是很低很低的。
是是是，其实跟北京、上海上一些健身课都一样。
我们其实也不是想着在这个马上能赚更多的钱，很多的钱。当然能允许的话，我也很想赚钱。
嗯，
但是，从各个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要符合，首先你要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标准，然后呢更多的是还是要以这个长久的这个目光去看待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东西，你只有做久了做好了，才是真的把它做好了。
多久算久呢？对你的，
就一直做下去。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内开马场的人真的开了，我觉得开不了多长时间就也就是停止营业的比较多。这个跟平时的这个经营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嗯，是因为他们太想赚钱了吗？
嗯，我觉得这个赚钱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你赚钱这个，你首先要考虑到你如何才能把这个钱能够赚得更长久。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看到大理人身上一个特别共通的点，就是大家也都在想着怎么赚钱，但是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他们还是想通过自己喜欢的事情赚钱。
对 对, 对。
第二是像你说的，他们不是特别在乎可是我们这时代有点太快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做这播客，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就有不错的回报，或者是说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是不是能够养活我的，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就放弃了。对，所以我问你刚才问你有长久有多久，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长久的这种标准是很不一样的。可能对于一个在城市里面生活很功利很着急的人来说，可能三年已经很久了。
对，
我觉得这种对于时间的感知是挺值得学习，就是值得城市人学习的一个东西。
是是，
长久有多久？
大理之前其实也有很有几家马场也是在开始做，也有做过几家马场，但是后来都经营不下去了，因为他那个跟我们做的真的是这个理念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还是比较以一个快速快捷，我觉得还是比较节奏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这个真的是，我好像跟你聊过，真的是零广告，从也没打过什么，偶尔就在朋友圈发发发啊。对，其实做的这个支撑能支撑起来是大多数都建立在一个信任啊，我觉得，然后很多的这个朋友的一些个推荐，然后一个口碑竖起来以后，才有些学生啊，有些客人能够来到这个马场来体验。更多的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人建议我啊，说让我去打什么广告，做什么那个注册一个网站，我都其实很想过这个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你最起码你打出去的广告和你做的事情一定要是相吻合的。
嗯，
不能是你的广告是 华丽的广告，然后你这边做的事情和那个广告不符合的话，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自己打脸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我们做的这个是，首先是，不怎么说呢，反正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至少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嗯，